18年，第六行，第三个字开始，我们将经文念几句对的地方。善财言，大圣，此解脱门为何事业？行何境界？修何方便？作何观察？从这个地方开始。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是知足功德极尽婴孩一生，他在本经呢是代表第五地的菩萨啊，就是南圣地。前面呢，我们曾经见到善财童子这个参访的仪式，以及提出这个请教的话语。菩萨首先呢，将他自己所证得的法门的名称说出来了。那么他这个法门是菩萨念念出生广大欢喜庄严解脱门，这个里面含的意思非常之深广啊，是五地菩萨得的是禅定波罗蜜啊，是圆满的禅定波罗蜜啊，用这十波罗蜜啊登地啊都圆满了。那么今天这一段呢，善财童子啊再往深处去请教，也就是说这个法门它有些什么作用。问的这个四句话就是四个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何事业，这就是问他所起的业用啊，这个法门呢所兴起的业用。第二个法门，第二问呢是行何境界，这是问他所行的境界。第三就是修何方便，这个问题是以什么样的方便法成就前面所讲的业用。幕后一句是作何观察啊，这个观察呢在佛法里面所讲的观照，我们在般若经里面常常讲的般若观照，这个观察就是观照的意思。凡夫在平常生活里面，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无有不被境界所迷所惑。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 就是里面呢没有般若观照的功夫。失去般若观照啊，这个念念都是感情用事啊，感情用事就是第六意识、第七识用事啊，六七识都是感情啊，第六识是分别啊，当然也有执着，偏重在分别啊，第七识的执着啊，这就是感情用事啊。那么般若智照啊，这就是转识成智啊。假如我们真正能够做到不用分别心，不用执着心，就是利不用啊，六七十。不用六七十，那么所显现出来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妙观察智、平等心智。这个就是在此地讲的问啊，能观之观啊，啊，你用什么方法来观照啊，才能成就这样不思议的功德？那么善财既然是提出这四个问题了，下面经文菩萨了就这四个问题来给他解答，但是次第呢稍稍有一点不同啊，在大里面呢首先把第三问，就是修和方便，因为这个对初学人来讲呢，这是入手之处。我们从哪下手呢？方便法是下手之处。啊，那么在此地呀、啊，首先呢，我们提一提这个纲领。菩萨是以大智、大悲、智悲等运的心，才能够起无量的方便。这一句话，我们要仔细的去听。这种方便是相当不容易做到的。佛门里头有一句话说，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啊。我们今天佛门无论在家出家同修啊，大家在一起修学，可以说太方便了，方便到每一法子成就。人家这个方便法是成就无量的智慧禅定波罗蜜，我们这个方便了就糟了糕了啊！这什么所依不一样？他这个方便呢是依大智慧的，不是感情。是以大慈悲，这个慈悲是从啊般若里面生出来的啊，莫有智慧就没有慈悲啊，因为慈悲是性德，我们没有明心见性，那个慈悲从哪来的？我们一般人所讲这个慈悲呀、啊，那是佛法讲的爱缘慈悲。哎，我喜欢这个人，对他就很慈悲。 那我不喜欢就不慈悲了。所以佛法里讲的慈悲是四种啊，最下的这众生的啊，就是爱缘慈悲啊。那么再高一级呢，就是众生缘慈悲啊，这就很难得了啊。我们世间人能够做到啊，世间的圣贤啊，所以讲人心推己及人，爱人如己，这是众生缘慈悲。这个是世间的佛法里面讲的慈悲比这个高啊，最低限度叫法缘慈悲，菩萨的慈悲；无缘慈悲，那是如来果地啊，或者我们讲的是十圣啊，三贤十圣，十圣位的登地菩萨的无缘慈悲。那么法缘慈悲跟无缘慈悲呢，都建立在般若波罗蜜的基础上啊。这个与爱缘慈、众生缘慈不同啊，众生缘慈跟爱缘慈是建立在心意识的基础上，那个不一样的呀。所以我们在讲到佛法里面讲的这个智慧慈悲，智慧是般若智慧啊，慈悲是化缘慈跟爱缘慈，这个慈悲一定是清净平等的啊。从这个里面起方便，才能够自行化他啊。我们今天讲讲慈悲是爱缘慈啊，讲方便就是不守规矩、不守戒律，那叫方便的，那能成就吗？啊，他怎么不堕落呢？这些我们一定要明了。大佛的第一个讲方便，下手之处。那么第二呢，这是大第一位啊，这是讲底下菩萨答佛的他这个顺序啊。第二段这个答佛答第一位啊，就是做什么事业？菩萨的事业呢，就是度化众生啊，就是度化众生。如果用现在说语来讲呢，就是教学啊。菩萨事业就是教学我们中国古圣先贤的，所谓是作之君，作之亲，作之书，菩萨这三个三条啊，可以说是圆满具足啊。君是什么？是领导他修学。亲啊，是他的保姆啊。也就好像父母对待儿女一样，样样要照顾好。那么又是他的老师，样样还得要教他。这是菩萨事业。菩萨事业非常之广大。我们在本经里面所看到五十三位善知识，他们代表的这个世出世间各种不同的身份，各种不同的行业，全是菩萨事业。菩萨事业里面，出家人所代表的就好像世间的那个教员啊，师范毕业了，一生专门在学校教书，代表这个啊，他代表佛法教化众生里面一个正统主流，代表这个。再 在家菩萨可以从事于各行各业，啊，将佛化的精神啊，去佛化家庭，佛化社会，佛化这个世界。这个是菩萨在世间的唯一的一桩大事业，所以这个佛教这个道场呢，就好像是学校一样啊，啊，咱们诸位在此地上课，啊，把这个道理听明白了，啊，这是很重要的。一次我们讲这一个半钟头，你能够明白一句两句，把这一句两句啊，你明天生活上哎就用上了，你今天晚上这一会就没有白来啊。一天要听一句啊，一年有360句，3年你就成了活菩萨了。学以致用啊，这个很重要。如果学了之后，学出不发生作用，啊，那我们就可惜了，啊，这个光阴也空过了，啊，这个精力呀，啊，也浪费了，啊，一定要求学以致用，啊，不要贪多，啊，所以佛法教学跟世间法教学不一样，啊，佛法讲的这些东西不错，是要记住，但是它并不强调一定要记，不是，它主要的要叫你开悟，啊，所以并不重视记诵，啊，我要把它记住，我要把它背会。那么古人这个修学里边有背诵，那么佛法里面的背诵呢，跟世间人背书不一样啊。你看从前这个现在啊不重视背诵啊，以前读书人要把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好经通通要背过啊，那是下了不少功夫啊，都得要背过。他目的何在呢？目的为了去考功名，目的在此地啊，为了做文章，为了将来考个进士啊，考取功名。佛法里面也有背诵经典啊，比如从前有许多啊这个宗派，一出家5年学戒的时候，5年学戒，5年就是出家人的这个等于说心身训练，啊，这个出家的心身训练呢时间很长，要训练5年啊。你们在学校里好像到考取大学了，入了大学，大概心身训练呢是2个月3个月啊，大概顶多了2-3个月，佛教里是5年精神训练。这个5年呢学生活教育，出家人的生活教育啊，改变了在家的一些习气。同时呢主修的经论呢都要背过，那么他这个背的目的何在呢？诸位要晓得，他这个背书啊是修行啊，是修啊戒定慧一次完成，跟我们华严里面所讲的行步不爱圆融，圆融不爱行步，在生活上待人接物是行步，是有次第，这个戒定慧是有次第。背诵经典呢它是圆融的，所以他背诵经典目的不是叫你把这个经文句子牢牢地记住，问你什么就行，不是，他叫你开悟 佛法在修学过程当中来说，自始至终呢都注重禅定，因为没有定不能开慧。八万四千法门就是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手段，没有一个手段不是修禅定的。我们念佛求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就是禅定。那么这个念经呢，它就是修定。你不念经的时候啊，会打妄想啊，坐在这里一会儿想东一会儿想西，所以用这个方法来教你修行。初学的人要过这一关。修戒，戒律的精神都晓得，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你在念经的时候，你心里面不想乱七八糟的事情啊，坏事绝对不会想，不岂不是诸恶莫作吗？你看戒有了。经典是佛菩萨从心性里面流出来智慧的言语，那是善中之善啊，世出世间一切善法没有经典善啊，你在这里读诵经典，那就是众善奉行。你看看这个戒具足了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戒具足了啊。那么你要修定，你读你要想背这个经典，你要专心，你不专心呢，字就念错了，句子念漏掉了啊，念错了行了，一定要专心。专心就是修定啊，把这个经文念得字字分明啊，清清楚楚，自始而终，这就是修慧呀。所以佛法叫你背诵经典，不是叫你死记文句啊，是用这种方法把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所以这个方便呢实在是太善巧了。诸位如果晓得这个，哦，我这是背诵经典，原来是修戒定慧，戒定慧一次完成，你这个念经的兴趣就提起来了，不会念得枯燥无味了。不会念念的时候，这个是为什么要这么苦苦的逼我？谁逼你？你不是要修戒定慧吗？这个方法再好也不过了。所以，他跟世间人虽然同样在读诵，目标不一样，方法也不一样。虽然口念，他是一个念的时候是要记诵那些文句。是要欣赏和境界，佛法背诵经典不是这样。你佛法背诵经典的时候，不许，这一句怎么讲？这个是什么意思？不可以。如果一有这个念头呢，你的戒定慧三学都没有了，都破坏了。所以背诵经典求的那个慧什么？无分别智，是求根本智。根本只是无知啊，般若无知啊。虽然无知是寥寥分离，他是求这种智慧的，那么起作用的时候就无所不知啊，是这么一个道理的。就是教化众生啊，是以佛陀教育为主流为主流种种事业呢都是这个教学的扩大教学的延伸，教学的具体化、综合化、艺术化，这才真正能够达到普度众生。那么第三段呢，它是答第四问就是作何观察。 上在向下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他是常常观察佛菩萨。以佛菩萨做榜样啊，所以佛陀不在世，我们供奉佛菩萨的形象，无论是雕塑的或者是彩画的，佛菩萨形象一定要庄严啊，这个是第一个原则，庄严要如法啊。像现在有很多艺术家，他们造的东西也非常之美，那在佛法里面讲不如法。我曾经见到一个艺术家塑造一尊呢，他说是佛像，我们看不像佛像，他说是佛像啊，他塑造一尊释迦牟尼佛像，大丈夫像，非常威武啊，有一种英雄豪杰的气概。他说释迦牟尼佛应当是这个样子的啊，是凭他想象当中啊造的一个印度的一个叫民族英雄的那种形象的。他不晓得佛像重要的要把32相80种好给造出来啊，这个里面代表了因果啊，代表事理啊，它表法的啊。那么他这个像里头没有啊，如果做出了个耳朵双耳垂肩，世界没这种人啊，哪有这种人啊，他不这么造的啊。所以他造的是人像，不是佛菩萨的像啊，这个像庄严还要如法。如法呢，经典里面有一部《造像度量经》啊。因此这个佛像呢，我们在前一章讲过啊，造新的像不如修补旧像，我们前面一章读过啊，很有味道啊。中国古代的这个造像都符合这个造像度量经啊，因为在最初你比如像这个宋以前，这个造像很多都是出家的法师造的啊。他不但有一手好的这个工艺呀，他在佛法上也有相当羞耻的功夫，戒行相应啊。所以这些佛像是非常非常的珍贵啊。那么就是在近代，像大陆香港他们这些雕塑佛像的都有些专家，也是代代相传，对于佛法的道理啊，他都能通达一些，所以造出来确实是佛菩萨像，而不是神像啊。那么我们有些地方看到人家造的这个佛像呢，你仔细去看，它是神像，它不是佛像。那这个造像的人呢，一定是常常造佛像的啊，对于佛菩萨这个道理他不甚懂得，他把佛菩萨也看作神明，所以他塑造了个像，你仔细去看着，那是神像，不是佛菩萨像啊。这个要会看的，内行的一看就晓得，外行的看不出来啊，就他不懂这里的道理啊。观佛菩萨像是塑造自己啊。我们每天早晨起来拜佛，这个意义就很深。我拜佛，我要学佛， 佛存的是什么心，我这个心像不像佛，佛他做的是什么事，我一天到晚做这个事像不像佛。我们早课要提醒这个，这才有受用啊。晚上做晚课啊，一天工作完毕了啊，再去礼佛，礼佛就反省啊，我今天一天我的心行像不像佛。佛就是我们的标本，拿他那个像摆在那个地方塑造自己啊。我供养菩萨的就希望自己变成菩萨，供养佛希望自己变成佛，念念不忘啊，这叫观察。所以经典里面教给我们是理论方法，佛菩萨的形象是给我们做一个榜样典型。我们要照这个模型来塑造自己，不要看世间人，不要学世间人，那个人他有钱怎么赚来的我们就学他，那就糟糕了啊。那个人升了官啊，雷根做总统怎么选上，研究研究我们将来选举也能够得全胜，那就糟了，那就是世间人。念念要学佛菩萨了，给诸位说学菩萨不难啊，难在什么呢？难在你没有认真的学，难在这个地方啊，没认真的学嘛啊。所以我们自己这个平心问一问，我这一天当中有几分钟啊我是认真的在学啊。哎呀，学佛好难哦，难在没干过嘛，就难呐、啊。经典里面常常教给我们呢，从凡夫修成佛，修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为什么要这么长的时间呢？就是没认真。如果要认真的学啊，二六十中净念相继，弥陀经里面讲若一日到若七日就成就了，难什么啊。经里面讲的全程肯定，一个字忘记都没有啊，你不肯干没什么法子。说个老实话，我们这一天当中啊，认真的讲讲，连十分钟啊，认真的学都没有啊，那还谈个什么呢？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一面念一面还是打妄想，啊，这个境界一现前，马上就被境界牵走了，就转跑掉了，这怎么行？学佛学菩萨这个事情不难，告诉你天下最难的是求人难啊，这个世界求自己呢是吧啊，自己不肯干呢那没法子啊。所以学佛没有外面的障碍，只有内在的障碍。如果是外面有什么障碍我们的，那错误，你搞错了。内里面没有烦恼，外面魔对你就无可奈何。 有烦恼，你说外面人故意找你来侮辱你，哎呀，你脾气发起来了，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你说外头诱惑你的吗？不是的呀。如果那个人要骂别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呢？你听到也不生气吗？要骂你，你为什么生气呢？那你接受了吗？你里头有魔啊，内里头有魔啊，外面一勾引，里面魔跟他里应外合，这个才把你道心障碍住了。你内心清净，外面什么样厉害的魔对你都无可奈何。所以这个事情呢，成败要自己负责任。会有某人障碍我，什么环境不好，那都是自欺欺人的话，没这回事情。所以我们要明理，要想诸佛菩萨，要无论在什么境界里面，都能够如如不动。只要你如如不动了，你就能够降伏诸魔了。魔要没有办法折磨你啊，他马上投降就变成护法了。也许你听着未必，我那个冤家对头虽然把我侮辱一阵我没有生气，他没有来护法，其实他已经护了法。为什么他这样一来的时候，你自己就考，经过他这个考一下的时候，我果然不动心了，那是菩萨了。他不这么折磨我，我不知道我功夫到什么境界，那就护了法了嘛。你们看《涅槃经》，那《金刚经》上也引用啊，人入仙人啊，割离王各界身体，那割离王是个魔啊，各界身体啊，他如如不动，他忍辱波罗蜜圆满了，妙不可言的。如果没有割离王，他的忍辱波罗蜜就不能圆满。忍辱波割离王，割离是梵语啊，翻成我们中国的意思就是暴君啊，这个不讲道理的，这个手段非常残酷的恶王啊，叫割离啊，我们中国叫暴君的。他帮助忍辱仙人成就圆满波罗蜜，他不是忍辱仙人的护法，谁是护法啊？所以你只要不被魔所动，魔就是你的护法所以这是我们要想的，常常观佛观菩萨，心里要得到受用见一次，我们这个受用就要加深一层不能说是天天看到佛像，看到就像没看到，那你供那个佛像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每见一次就把自己提醒了一次不要晓得我们无始劫以来迷惑颠倒自己要承认念念都是迷而不觉，进一次佛像提醒我们一次觉而不迷念佛也是一样念念觉而不迷，这个佛号念的是管用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才起心动念了，那么阿弥陀佛，把这个念头压下去为什么呢？起心动念是迷，迷是动的，觉是静的，觉心是清净的。迷心是生业经论里讲一念不觉而有无明，无明是不觉，无明是动向无明是动向 的觉心是清净相啊，叫清净寂灭相啊，是佛的菩萨的相。你看那个相啊，庄严、寂静、安详。值得我们效法了。那么第四段呢，它是答第二个问，就是行和境界，菩萨的境界不可思议。佛门的常说啊，仙胞太虚，量州杀界。所以，菩萨自行化他，夜夜法了，无不周边法界。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啊！这一种甚深广大的境界，不是我们以思维想象能够得到的。这种境界，唯有以清净心。限量正德才能够体会。那么这是正是我们所求的了。那么这是底下呢，这个答复啊，菩萨答复善财童子这个四问，他这个问的顺序跟答的顺序不相同啊。那么这个里面意义啊都很深。善财童子问，他是想显示能所不同，所以他先问所起所观，后问能起能观。菩萨给他答复的呢，这个里头用意呢，显示出啊，这个能所是相辅相成的啊，所以他这个顺序啊不同啊，里面还含着有这么深的意思。那么在佛法通常这个一般呢形态上来说，佛法常讲是先讲果后讲因，你说四谛法苦集灭道，果太明显了，就在眼前，马上就看到了，所以一般人容易接受。善财的问也是先果后因，菩萨的答复呢是先因后果，若不修因，哪来的结果呢？啊，所以这个味道非常非常之浓。啊，我们要细心呢，在这个里面去体会，啊，不要这个轻易的把它看过。啊，你要看出这个里头味道啊，每一句里头味道，确实是既广又深。其味无穷啊。好，我们看经文啊。夜神言，善男子，我发起啊，清净平等要净，这个底下的一共是有 二十句。啊，这个二十句啊，就是答修和方便问。那么这一段文里面，前面十句啊，是讲上求，后面十句啊，是讲下化，啊，上求下化。你看这个里面，它用的是什么方便？方便呢，心都是讲心的。三业里面，意业为主。意清净了，心没有不清净的。意觉悟了，行业上无不是方便。